罗天阳一个人在肩舞那里，肌轮、肌身、肌翼，一点点地摸过去。父亲让他照一张开飞机的照片寄回去呢。他们家人从来没有见过战斗机，严格地说，飞机都没有见过，除了天上飞的。他要让父母失望了。他曾经找借口去过校医院，打听到他们区队有一个人体检不合格。他的身高1米64.5，招飞体检时在他的央求下写的是1米65。这次不管怎么说，对方都不为所动，如实地写上了1米64.5，不合最低身高标准。个人前途都顾不上想了，眼下罗天阳满脑子满心都是，被退回去后该怎么跟家里面交代？院里的邻居，整个胡同的邻居，没人不知道罗家儿子要当飞行员了，小胡同飞出金凤凰了，哪知道他这边厢却是出身未捷身先死。
罗天阳离开歼五，往队办公室走，去找队长教导员，先确定，再询问问下一步会让他去哪里。他受不了被动等待的折磨。队长教导员都在，队长在接电话，接完电话对教导员说，大队要求今天把体检不合格的人通知到本人，明天收拾东西，后天走。说完看罗天阳，那一刹那罗天阳的心沉静下来，意料当中的事情终于得到证实之后的那种沉静，他站在那儿等待着宣判。队长却说，你什么事儿？他没有想，一下愣住了。队长马上又说，你先回去把你们班的康正直给我叫来。罗天阳的心通的起跳，血液奔涌，脸发烧发烫，他恍惚间看到了队长眼睛里的奇怪，他转身就跑。夕阳已落，康正直仍然在弹唱一无所有，身边聚集的人比刚才多了一倍，他吼出的声音也大了好几倍，哦，你这就跟我走。吼得树上歇气的鸟儿扑啦啦地飞走，一曲终了，静了几秒，康正直的手下流出了新的旋律，外婆的澎湖湾，遥远，温柔。罗天阳多想让他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弹下去，他是好人，热心，开朗，单纯，对他人充满善意，但是罗天阳不能，队长还等着呢。罗天阳硬起心肠走上前去，康正直，队长叫你。
康正直手不停地弹着吉他问，
啥事儿啊？他说了没啥事儿？
罗天阳摇摇头，不敢，更不忍心说。康正直仍然那样弹着吉他问身边的同学，
哎，你帮俺想想俺这两天犯啥事儿了没？
他笑着，一张圆脸被天边鱼红浸染，明亮灿烂。这是同学们最后一次见到康正直的笑，从那时直到他走，他再没笑过。他是周一走的，当时同学们刚出操回来，看着他挎着吉他，穿着来时的衣裳走，身边教导员帮他提着提包，双方交错而过，他目不斜视，面无表情。
第二个被淘汰的是八班的张前。这天，一队学员跟一位老学员在俱乐部的乒乓球案子上练习叠被，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把那块棉织物弄成统一长宽高尺寸的金属形状。这件事情颇为不易，尤其是新学员的新被子。学员们一遍一遍地练习，队长徐东福四处逡巡，只要他看着不顺眼，就会一把抓起来拆散。彭飞被连拆三次，第三次之后他住了手，再一再二不能再三，承受力是有限度的。 鹏飞的心激跳，手发凉，血液砰砰地敲击着额头的血管。关键时刻，他想起了父亲。父亲肯定经历过这个，父亲过了，父亲过了，他就能过，必须得过。逢山爬山，逢河涉河，哪怕现在前方是悬崖，他也得跳下去。徐东福一声不响地在后头等，似乎在等待着鹏飞发作，但鹏飞不发作，心平气和地拿过被子，重新开始。徐东福这才走开，面无表情，完全看不出他在想什么，是满意还是失望。
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在一次次毫无技术含量的枯燥重叠中，越来越多的学员失去了耐性，动作明显懈怠，张乾则干脆住了手。徐东福开口了：“
烦了吧？”
有人应声答道：“
不烦。”
是罗天阳和宋启良，只有两个人的声音在众人的沉默声中显得单薄突兀。徐东福说：“
只有两个人说不烦，不管他们俩心里怎么想，至少嘴上说了，他就得为自己的回答负责，就得坚持下去。其他的人没有回答，没有回答也是一种回答，无声胜有声的回答，烦了。”
这次没有人说话，徐东福追问：“
我说的对不对？是不是烦了？”“是。”
一个声音答道，声音不高，震动却如晴天霹雳，所有人呆住，包括徐东福。说这话的是张乾。张乾外貌极普通，不黑不白，不俊不丑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话不多，按说应该是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色，但恰恰是他刚入学那天引起了全体的注意。他是最后一个到的，他到时学员们正在集合，一辆挂着省委牌照的轿车驶来，这个地方一般的社会车辆休想驶入。车在队伍不远处停下，车门开，车上下来了四个人，司机一下来就小跑着绕到车后，开后备箱取行李。另外三个人是张乾、张乾的妈妈、空军军官。不久大家得知，军官是学院机关的行政干部。那时孩子上大学极少有家长来送，即使送，像这种军队院校也只能送到大院门口打住。而张乾的家人却能驱车直入到宿舍门口，其家庭背景的显赫不言而喻。和他家庭背景一样显赫的是他家对他的宠爱。张乾的妈妈不仅看了儿子将要住的宿舍，还在军官的带领下将食堂、澡堂、服务社、医院统统地视察一遍。此时此刻，徐东福看张乾，张乾也看徐东福，没有挑衅，没有惧怕，神情平静，仿佛他刚才不过说了一句最最普通的家常话，普通的就像吃饭了吗？徐东福显然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，一时无语。张乾也不说，静等回话，好比他已经把球打了过去，现在在等球回来。屋里极静，极静下是亢奋的暗流。学员们看一眼张乾，看一眼徐东福，看一眼徐东福，看一眼张乾，如同在观看乒乓球赛。徐东福终于开口了，或者说接球了：“
好，有一个说心里话了。那张乾，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你为什么烦？”
张乾不说，他一向话少，他用表情说，说的是，还用得着说？
鹏飞，你说。
面对徐东福的点名，鹏飞猝不及防，脱口说道：“
我没说我烦。”
徐东福紧追上一句：“
但也没说不烦。”
彭飞被逼到了死角，想撒谎很容易，撒得让人信服不容易。尤其这种遭遇突袭时，人本能的会被品格和习惯左右。彭飞诚恳地说道：
队长，我是想，我们苦读寒窗十几年，过五关斩六将，百里挑一万里挑一的考到这儿，不是来学叠被子的，是来学飞行的。我实在看不出叠被子和飞行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。当然部队得讲内务，出门看队列，进门看内务，这是常识，但我认为不能搞过了头，搞成形式主义。
学员们在心中点头，徐东福明察秋毫地说：
看来彭飞说到了你们心坎上，说出了你们的心里话。好，我来问个类似的问题，稍息立正走队列跟飞行有没有必然的联系？
彭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徐东福环顾四周：
谁来回答？照彭飞的逻辑，也没有联系，不光跟飞行没有，跟打仗也没有联系。但事实上，世界上哪一支部队不是在进行着这样的训练？他们训练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服从，是统一，是纪律。这是必要的形式，但不是形式主义。有一位军事学家说过，军队必须具备严格的纪律才能作战，纪律在作战当中不是手段，是素质，一种素质比一百种手段都重要。
全体静默，他们的心理活动尽在徐东福的掌握。他顺势接着说：
同学们，说句实话，飞行和你们还有相当的距离，而且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段永远跨不过去的距离。
话题切到痛处，学员们骚动。徐东福提高了嗓门：
这不是要挟，不是吓唬，是现实。这里的现实就是，诸位首先要完成从学生到军人的转变，然后才是从军人到空军飞行员。
徐东福眼波一闪，直逼张潜。
张潜，
他听到的回答是：
我退学。
一周走了两个，传说被一步一步验证。传说还说，飞行预教淘汰率一半，换算下来，一队得走51个。下一个是谁呢？入学第十天的晚点名上，徐东福宣布了各班班长、副班长的任命，区队长仍然是暂时空缺。彭飞是一班班长，宋启良是副班长。在其他人的任命上，徐东福和于建立意见一致，只是在彭飞和宋启良的身上稍有些分歧。于建立想让宋启良当班长，他很看好这个学员，肯吃苦，很努力，服从命令坚决，家庭好。家庭好是相对于张潜而言，张潜之所以坚持不下来，就是因为他的家庭给了他太多的出路，而苦出身的孩子们，像宋启良们，因为别无选择，就只能拼尽全力。徐东福对宋启良印象也不错，只是觉得他能力上差点，肯吃苦，很努力，能力差点，是当副班长的材料。当班长不能没能力，而彭飞就是有能力的。他有自己的思想，同时懂得服从，自觉的服从远比盲目来得更可贵。最终当然是以徐东福的意见为准。理论上说，军政一把手职位高低等同，实际上永远是一高一低。孰高孰低取决于诸多因素，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，做领导必须得有个人魅力。于建立是好人，只是有点婆婆妈妈，抓不住重点。
这个任命让彭飞很意外，他相信在徐东福宣布之前，一班的所有人都认为班长非宋启良莫属。他表现得多好啊，被子叠得好，队列走得好，服从命令，听指挥，大小劳动积极主动， 天天受到队里的表扬。在彭飞心中，如果说宋启良给领导的印象是正数，他就是负数，零都到不了。这是那一次毫无防备之下说出了自己的观点，并遭到徐东福当众斥责之后他做出的判断。他虽然没有从此一蹶而不振，但决定以后要尽量避开徐东福的视线，为减轻他对自己的不良印象，宁肯不给他留下印象，根本也不会想到徐东福竟然会让自己当班长。意外而后是欣喜，徐东福不是他印象当中的行伍之人，比如他父亲简单粗暴自以为是，徐东福是有思想有境界有理解视野开阔知人善任。于是彭飞当即痛下决心要好好干，士为知己者死。那天晚上他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给妈妈写信，说了这件事，潜意识当中让妈妈告诉父亲。
还没来得及收到妈妈的回信，彭飞的班长就被撤了，前后不过半个月，因为李伟。李伟是很高兴彭飞当班长的，倒不是多么喜欢他，至少不讨厌，却很讨厌宋启良。反正自己当不上班长，那么谁当都比宋启良强。按说李伟在新学员当中相当的突出，体能摸底测试，长短跑、跳远、引体向上、臂屈伸，在大队都是名列前茅的。100米要求控制在13秒内，他12秒都不到；5000米要求15分钟以内，他跑了14分30秒，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水平。只是寸有所长，尺有所短。李伟的短就是内务总也搞不好，已经被徐东福公开不公开的点名点了不下10次。宋启良的内务就很好，速度质量都达到了老学员的水准。李伟讨厌他，不是恨人有笑人无，没那么肤浅，他就是讨厌宋启良身上的那股子假劲儿。第一天班务会上就觉得他假。班务会要求每人谈入学动机，宋启良说他是为了保卫祖国，丝毫没谈个人方面。在后来的接触中，李伟才明白，宋启良那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生存智慧，宋启良比他们更懂得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之道。为此他不失时机，孜孜不倦的表现，即使晚饭后好不容易可以歇会儿了，他也不歇着，拖地板扫院子，实在没事干就练叠被子练走正步，搞得别人心神不宁，想歇会儿都歇不安生。为了把被子叠出要求的那个棱角，宋启良竟然能够想出做出这样的事儿来。他把被子的相关部分用水给浸湿，领导要求一，他能执行出3，自己给自己加码。这种人要是有了权力，就不会仅给自己加码了。这话是谁说的来着？包身工当上了工头，得比工头还黑。如果说那些事还不足以证明宋启良的假，是出于李伟的个人好恶主观揣测，那么有一件事却是铁证如山。那次徐东福对全体学员做完豪迈的自我介绍后，宋启良的笑声比谁都响亮，都会心。当时李伟就站在他右手边上。后来偶然得知，感情啊，宋启良除了知道毛泽东是毛主席以外，压根儿不知道徐向前，更别提罗斯福了。